上次我们看到第二十八章的第二个段落，以赛亚先知他转向耶路撒冷来对犹大国的百姓说话。今天我们就继续看以赛亚先知对他们所宣告的神的话语和神的信息。我们曾经提到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一共出现六次祸灾，也就是说以赛亚向神的百姓宣告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一切作恶的人。所以二十九章和二十九章第一节跟十五节我们看到有出现两次的祸灾。在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第一个祸灾，宣告神的审判。而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第一节到第八节跟二十八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在形式上是平行的，也就是说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宣告对以法莲对以色列国的审判，因为他们的骄傲和他们的醉酒，所以以赛亚先知宣告说祸灾神的审判将要临到。然后第二节到第四节，二十八章的二到四节就宣告神将要临到的审判，但是第五节第六节在宣告审判之后立刻以赛亚先知又提出神的应许，神拯救的一个应许。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也是一样的，二十九章第一节同样像这次是向耶路撒冷城宣告祸灾，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的原因是他们依靠他们宗教的这个献祭。而二到四节神就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但是五到八节就跟二十八章五六节一样的又转为宣告神在审判之后神自己要再一次施行拯救。所以这个形式跟二十八章一到六节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看的二十九章九到十四节里面的思想就跟二十八章的七到十三节是平行的。因为我们看到二十八章第七节就斥责北国的先知和祭司，他们好像喝醉酒的人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九章第九节以赛亚先知也是责备他们，说明他们喝醉不是因为酒，他们东倒西歪不是因为浓酒。同时接下来以赛亚先知也是宣告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先知和他们的先见身上。最后在十三节以赛亚先知再一次指出他们这种宗教外表的一种敬虔，而十四节最后神宣告他要行奇妙的事，在这里的上下文就跟前面二十八章二十一节一样，要叫他们稀奇是奇怪的事情，那也就是神的审判，神会转做他自己的百姓的敌人来攻击他们。好，所以我们看二十九章一开始先知以赛亚对亚利伊勒宣告祸灾，他说祸灾亚利伊勒亚利伊勒，亚利伊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不能够完全确定，虽然有人提出很多几种可能性，也有人认为这是最可能是讲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祭坛的砖。无论如何从接下来先知继续说大卫安营的城和第八节提到这些列国的人是来攻打锡安山，我们就知道亚利伊勒所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城。但是先知说任凭你们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 我们晓得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犹太人每逢节期，他们会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尤其是律法规定，犹太人的男丁一年三次，在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都必须上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并且律法书说明他们不可以空手朝见耶和华，他们要带着礼物到圣殿去献祭。而我们知道，从以色列历史来看，北国以色列国其实是为什么会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呢？本来这个国家首先是在扫罗王的统治之下，然后因为扫罗王不听从耶和华，不顺服耶和华，所以神废了他的王位，就拣选大卫来做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蒙神特别的恩典，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没有按照律法书的规定娶了上千的妃嫔，而且是外邦人的女子，就引诱他的心去拜偶像，所以神的审判临到所罗门王和他的后裔身上。但是因为大卫的缘故，神不把大卫的子孙完全毁灭，那时候神就拣选了另外一个人叫耶罗波安，就把以色列十个支派给了耶罗波安王，而留两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叫罗波安。那么耶罗波安王，他神也是同样吩咐他，神把这个十个支派给他，他的责任就是他必须听从耶和华的话，要遵守耶和华的诫命。但是这位耶罗波安一旦登上王位，他立刻就悖逆，因为他很惧怕百姓到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所以他就在但跟伯特利立了两个金牛犊，他对北国的百姓，以色列国的百姓说，看啊，这就是你们应当敬拜耶和华的地方。这个就回到当年他们在西乃山下，他们造了金牛犊，他们说，看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换句话说，他们是效法外邦人这种敬拜他们的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不但如此，耶罗波安他还改变耶和华的节期，他定八月十五号是节期，他立凡民做祭司。所以犹大国他们以他们在耶路撒冷纯正的敬拜为骄傲，因为在北国已经完全的叫做腐败了，在对耶和华的敬拜上已经完全腐败了。事实上，如果你读列王记，你可以看见从耶罗波安一直到他们北国灭亡，每一个王都是不离开耶罗波安陷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罪。所以这是为什么犹大国他们以他们能够有纯正的在耶路撒冷来敬拜耶和华以此为傲，但是以赛亚先知却讽刺性的命令他们说，任凭你们每一年年复一年的继续的在节期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去敬拜吧。以赛亚先知是用一种讥讽的口吻，是他们以此为傲，他们有纯正的在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的这样子的一个宗教。但是以赛亚先知却说，任凭你们每年年复一年在节期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去敬拜吧。其实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七节，以赛亚先知就首先开宗明义指出犹大国他们的献祭跟他们节期的敬拜完全是空洞的形式。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以赛亚先知就向他们宣告，他用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神所毁灭的邪恶的城市 来称呼犹大国的百姓，他说你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这也是他们的节期，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所以他们虽然年复一年的在节期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而且带着礼物到那里去献祭，然而他们这一种的敬拜是一种空洞的形式。本来献祭真正的意义，这个献祭的礼仪真正的意义是要求忧伤痛悔的心，因为这个是一个赎罪的祭物，所以不是只是把祭物带来献上，所要求的是里面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因此带出一个改变的生活。但是第一章以赛亚先知说，任凭你们仍然是作恶作罪孽，他们献祭但是没有悔改转向神，没有因此结出悔改的果子，能够活出一个改变的生活，所以他们误用了这些宗教的礼仪，他们使这些献祭跟节期徒有形式，却没有属灵上的实质，没有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因此以赛亚先知这里说，任凭你们每一年年复一年上耶路撒冷过节献祭，这些犹大国的百姓，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错误的以为只要维持他们的节期跟献祭，就表示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就确保他们的安全跟兴盛。可是以赛亚这样讽刺性的命令就暗示了，他们这种敬拜可能让他们这些敬拜的人感到喜悦，可是这样的敬拜不能讨神的喜悦，他们拒绝认识他们自己真实的光景。但是以赛亚先知说，祸哉，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成为神的百姓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主日，每年一周又一周，我们上这里来敬拜神，我们可能也带着奉献丢在奉献箱的里面，我们以为这就是表示我们跟神之间维系了一个对的关系，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以为这就表示将来神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免于神的愤怒和审判。但是以赛亚先知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他也会对我们很多的人发出这样的祸灾的宣告，任凭你每个礼拜到这里来敬拜神，任凭你献上很多的奉献，但是没有真正属灵上的实质，我们的生活是如何呢？什么是义的生活呢？在圣经里面其实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样的概念，义的生活就是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就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义，也就是我们常说圣洁的生活，或者说是一种可以真正反映我们所敬拜的神所具有的那样的一种神的样式，或者说像基督的样式，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义的生活。 但是这些百姓拒绝认识他们自己真实的光景，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可能我们听了很多道，我们听这些道从来不会让我们觉得扎心，我们回家也从，或者说听的时候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这话是对我说的，我是不是真的是如此。那么我们要晓得，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拥有的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因此神就对耶路撒冷宣告将有毁灭要临到耶路撒冷城。所以第二节我们看到是神自己做出这样的宣告，他说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神亲自向耶路撒冷城的百姓宣告说他要向他们施行审判，他要使他们被压碎，以至于他们会悲伤哀哭。但是神说我却以他为亚利伊勒，这个他是指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女性的他。神要施行审判，毁灭要临到耶路撒冷，但是他说我却以他为亚利伊勒，这个意思有可能是负面的。负面的意思就是说神是定义要把耶路撒冷毁灭，但也有可能我却以他为亚利伊勒是一个正面的意思，那就是当耶路撒冷接受神的审判之后，耶路撒冷城将成为真正成为神所要他成为的城市。如果是这样，这就也是一样，回到第一章，神说耶路撒冷城原来是公义的城，现在竟变成流人血的一个城，但是神要恢复他的公义，但是神的做法必须先施行审判。在耶路撒冷接受神的审判之后，他才能够真正成为神要他成为的一个城市的样式。接下来神继续宣告说，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神说他要安营攻打耶路撒冷，四围安营攻打耶路撒冷。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八节神拯救的应许，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使用列国的军队，神借着亚述帝国，借着巴比伦帝国等等，他要用列国的军队来施行他的审判。他呼召列国的这些君王，外邦的君王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这些他兴邦立邦，他废王立王，这些外邦的君王也是听从他，任由他来使用。箴言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他们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来执行神对他百姓的审判和刑罚。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当这些列国的军队安营攻打耶路撒冷，神说你必败落，然后接下来的一些描述也许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不真的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基本上的意思是回到第28章，还记得吗？第15节耶路撒冷说我们跟死亡立约，我们与阴间结盟。我们上次已经说了，真正的意思是他们去求助于埃及，他们认为借着埃及的帮助，他们可以不至于被亚述王所打败，那么他们就不至于死亡。所以他们 这是以赛亚先知也是用讥讽的方式来描述他们，好像他们跟死亡立了约，他们可以免于死亡。但是这里神宣告，当列国的军队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曾经夸口他们跟死亡立约，跟阴间结盟，但是其实他们将要面对死亡。列国的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要被完全的毁坏，其中的百姓要面对死亡。所以这里说他们要从地中说话，他的言语细微出于尘埃，声音好像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其实就是描述他们一个死亡的状态，他们将被降为极其的卑微。所以这是先知以赛亚对耶路撒冷城宣告他们这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依靠他们这种空洞的宗教形式，以为他们就不至于被毁灭。但是以赛亚宣告说，你们既然拒绝承认你们真实的光景，拒绝悔改转向神，那么很快你们会发现你们的依靠是虚假的，你们要全然被毁灭，神的审判必定会临到你们。但是跟28章1到4节同样宣告了神的审判，接下来28章5节至6节就宣告了神拯救的应许。同样这里29章5到8节神也宣告他用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国，神要对他们施行审判。所以第5节，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这些以色列这些不但是北国以色列人，南国犹大人，这些神的百姓，他们极度惧怕他们的仇敌，这种惧怕就使得他们所立约的神在他们的心里面变得微小。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光景，我们好像看什么东西都比神还要大，就是我们的神是最小的，所以我们害怕，因为害怕就使神在他们心中变小了。但是神要向他们显明，神是真正有全能的神，他有全能施行审判，他也有全能施行拯救，神才是真正应当惧怕的。所以呢，这里神说这些来攻打耶路撒冷列国的军队，他们的仇敌，神要使这些外邦的军队变成好像细尘，好像飞糠。细尘不仅仅是灰尘，而且是 fine dust， 非常的细的灰尘。飞糠好像米的这个谷类的糠皮，风一吹，这糠皮就被吹散，就不再看见了。所以这一方面是描述神毁灭的大能，神毁灭的大能要让这些仇敌变成像细尘，像飞糠一样。但是同时这也是描述这个审判是完全的，是全然的毁灭，是好像飞糠一样，一吹就不再见踪影。然而神接下来宣告他要怎么样来审判这些列国的军队呢？第6节，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我们直接按原文翻译是你，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代名词，你将被万军之耶和华以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刑罚。你，有人认为这是指耶路撒冷，但是在这里神是宣告对他们仇敌的审判，所以神是要刑罚耶路撒冷，攻打他们的仇敌。但是这里用万军之耶和华来描述 这位有全能的神。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面，万军之耶和华这样的一个称呼，这样的一个名，基本上要强调神的大能，因为他统管天上诸君，也就是说这位神是真正有全能的神。但是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吞灭的火焰，这样的一种语言在圣经里面是用来描述神显现的一种用语。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在西乃山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有闪电、有雷轰、有地震、有大声、有脚声很高，而且有火焰，整个西乃山就被火焰遮盖，有烟。所以这是以一个自然界的现象来描述神的显现。因为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所以当他显现的时候，自然界做出回应。所以你看诗篇说，耶和华临到的时候，地就震动，海也奔逃，海水也奔逃。其实这种都是一种诗歌的题材，描述这位神确实他是创造这个世界，这宇宙中一切都是他所造的。当他显现的时候，这一切受造物自然界都做出回应。但另外一方面，这同时也是表明神直接掌管他的创造，神创造这一切，他也直接掌管这一切，这一切都听他的使用和支配。所以这也是描述神的大能。如果大家记得我们上次说到基遍，因为以色列人被基遍城的百姓所欺骗，跟他们立约，所以当巴勒斯坦迦南地南边的五个王要来攻打基遍的时候，基遍城向约书亚求助，以至于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的军队跟这五个王在基遍的地方征战。在他们这场征战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降下极大的冰雹，被冰雹打死的比他们用刀杀的还要多。所以自然界是听神的掌管跟支配，任由神来使用，但这也是彰显神他的大能。因此神要对外邦列邦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执行神的审判，神是有能力、有全能，可以介入这个世界来施行审判，同时也就对他的百姓施行拯救，拯救耶路撒冷脱离这些列国的攻打。因此以赛亚先知接下来用一个比喻进一步来说明神这样的拯救，对耶路撒冷要施行的拯救。他用梦的比喻来说明，我想我们大家都做过梦，你做梦的时候，你觉得在梦里面你所梦见的景象是好像是真的一样，所以梦中所梦到的一切事就好像跟真实的事情一样的生动，好像这就是真的。但是以赛亚用梦这个比喻，他强调的重点乃是，虽然这梦里面所看见的就跟真实的景象一样的生动真实，然而这一切都是虚幻的，瞬间即逝，梦醒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消失了。因此这里先知以赛亚说第七节，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以赛亚先知用这个梦的比喻，他描述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可怕的刑罚， 是好像做梦一样。也就是说，来攻击耶路撒冷的这些列国，他们虽然确实带来了神的审判，把耶路撒冷城毁坏，可是先知说这会好像做梦一样，很快就会消逝。也就是说，这个敌人对耶路撒冷的威胁好像梦一样，是很真实的，是很可怕的，但是也像梦一样，梦醒以后会发现这些东西就都消失了。换句话说，神虽然宣告他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但是在神的审判之后，神的拯救也必然会临到耶路撒冷，神会拯救他们脱离这些攻打他们的仇敌的手。然后以赛亚继续用梦的比喻来描述，他说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人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人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现在这个梦的比喻被应用在攻打耶路撒冷这些列国的人身上，以赛亚说他们好像做梦的人，反过来这些攻打耶路撒冷的仇敌好像做梦的人，因为他们这个梦中做梦吃跟喝啊，这个吃跟喝是一个比喻，是描述他们想要吞吃耶路撒冷。也就是说，这些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国，这些敌人，他们想要吞吃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的攻击只是像一场梦，很快就要消失。所以这是进一步强调，列国的攻击，列国的威胁只是像梦一样，很快就会消失。虽然这些列国他们的欲望，他们是想要吞吃耶路撒冷，但是以赛亚先知用这个梦的比喻说，好像他们做梦，梦里面吃，他们梦里面饥饿了要吃，可是醒了仍觉肚子是空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能够达到他们的欲望。换句话说，虽然神的审判，神使用列国的军队来执行神的审判，攻打耶路撒冷，但是神宣告说，这些列国的攻打不会一直持续不断的继续下去，这些列国的威胁很快就会消失，神的拯救一定会临到锡安山，神的居所，神一定会向攻打耶路撒冷的仇敌施行审判。所以这一个神要带来拯救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其实是表明当耶路撒冷从神接受了他们的悖逆以及不肯悔改所应当受的刑罚之后，神的恩典仍然要向他们施行拯救。所以眼前即将临到的审判看起来是非常可怕的事，但实际上不过像做梦一样，瞬间即逝。也就是说，这个审判是会过去的，神在刑罚他的审判刑罚他的百姓，你也可以说是为了领他们悔改，神执行这个刑罚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他们真正能够从他们的悖逆转向神，那么神的拯救也必定要临到他们。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要了解神的话，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破碎片一样的，神的拯救是临到那些悔改转向神的人身上，绝对不是我们可以继续的悖逆，然后我们宣称神既然已经应许了他要审判，但审判之后他也要施行拯救。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而他的怜悯跟恩典却把罪人不配得的拯救赐给我们，不配得的赦罪恩典。所以 审判虽然是执行神公义的刑罚，但是审判也是神的怜悯和恩典，要领他们悔改，所以神才会在宣告审判的同时也宣告拯救，也在审判之后拯救也将要临到他们。好，这是我们看到先知定他们的罪，斥责他们的罪，宣告神的审判，但是也同时也应许神的拯救要临到他们身上。接下来我们看先知再一次对这些耶路撒冷城的百姓斥责他们的罪，从第九节到十四节，先知斥责他们在属灵上的眼瞎，以及他们徒具外表的敬虔。首先先知斥责他们的眼瞎，那在这个斥责他们的眼瞎第九节到十二节所说的话，其实是呼应前面第六章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神所向他宣告的预言。以赛亚书第六章记载了先知以赛亚他在异象中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圣洁，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让他反映出他自己的罪，所以他喊叫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当然他特别用这个嘴唇，这嘴唇的罪来描述，来涵盖他一切的污秽。而以赛亚先知在神圣洁的光中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不洁，他这种认识深刻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不敢向神发出拯救的呼喊，因此是神主动的差天使撒拉佛从祭坛上取下一个红炭来沾他的口，使他能够得洁净。当神施行了这个拯救，使他的罪得赦免，于是就向他发出呼召，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做出回应，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当他接受神的差派，担任这个先知的职分，神却对以赛亚宣告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有指，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换句话说，神宣告，神也预言，以赛亚先知整个先知的传道工作，他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话，但是他们虽然听，他们听不见，他们虽然看，他们也看不见。甚至神说你要死，也就是说以赛亚宣讲的信息让这些百姓更加的心蒙了脂油，更加的耳朵发沉，更加的眼睛昏迷，恐怕他们回转，回转就是悔改的意思。以赛亚的传道工作不但百姓不会听，而且成为神审判临到这些百姓身上，以赛亚所传讲的神的话只会令这些百姓更加的心蒙脂油，心更加的刚硬，更加的眼瞎，更加的耳聋，免得他们悔改。神难道不愿意他们悔改吗？新约彼得后书说，神不愿意一人沉沦，神愿意万人得救，但是这已经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当他们刚硬执意不肯悔改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任凭他们，也就是说神会加一把力把他们更加的向这个错误的道上 推一把。所以以赛亚先知那时候就大声的喊叫，主啊，这要到几时呢？神说要到整个耶路撒冷城荒凉。换句话说，他们执意不肯悔改，使得神审判的事情已经定了。但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十三节，虽然神审判的事是已经定了，耶路撒冷城一定会成为荒凉，但是还是有盼望，在境内剩下的人，也就是说这些渔民，神渔民我们已经说了，是在整个国家都背逆神的时候，仍然持守对神的信心和忠诚的人。神说有剩下的渔民，这些渔民就好像树孽仍然留在地里面。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大卫所立的约，神是信实的，神必然借着这些渔民，神要在他们身上来成就神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好，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这时候就用讥讽的口吻，也是一样再用一个讥讽的口吻，他命令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他说你们继续在你们自己所选择要做出的行动，你们继续做吧。我们知道在第七章亚哈斯王他拒绝听从神的话，神差以赛亚先知告诉他说，你不用怕那两个冒烟的火把，你不用怕那个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比加，不用怕，信靠耶和华。但是亚哈斯王拒绝听从神的话，他去向亚述求帮助。现在耶路撒冷的首领们也是如此，我们下一章就会看到他们拒绝信靠神而去向埃及求帮助。所以以赛亚先知就讥讽的命令他们说，你们这里我们和合本翻成等候，可能我们翻成迟疑不决更好，你们迟疑不决吧，你们惊奇吧，这个惊奇呢我们可能把它翻成混乱不清更好，也就是说希伯来原文这个字，你们迟疑不决，你们迟疑不决和混乱不清吧。换句话说，以赛亚先知是讽刺性的讥讽的嘲笑他们，或者说宣告审判，你们继续你们的迟疑不决吧，以及你们被混乱不清，这是一个被动式，被混乱不清，也就是说他们在属灵上的迟疑不决，他们不肯信靠耶和华，就令他们在属灵的事上混乱不清，他们就看不清楚了，他们不肯信靠耶和华，属灵的事迟疑不决，他们不断的差使者下去埃及寻求埃及的帮助。那么以赛亚说，你们继续你们的迟疑不决，你们也继续你们的混乱不清，这种属灵上的迟疑不决就让他们在属灵事上混乱不清。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原则，今天我们做任何的事，如果我们在属灵上迟疑不决，我们是看不清楚的，我们一定是看不清楚的，我们会继续好像在雾里一样迷乱，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有一个属灵的见识跟分辨力。但是不但说你们继续迟疑不决和混乱不清吧，以赛亚先知接下来说，你们继续使你们自己眼瞎和被成为瞎眼。所以这不是昏乐，不是厌乐昏迷，是 blind yourself， 继续让你自己的眼睛盖住，成为被成为瞎眼的人。所以他们既然选择不信靠耶和华，就好像因为这个选择就好像是个瞎眼的人，他们好像把自己的眼睛盖住。以赛亚说，那你们就继续把你们自己的眼睛盖住， 你们被成为瞎眼的人。所以这两个吩咐在原文的动词似乎是要表明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他们自己选择迟疑不决，是他们自己选择眼瞎。所以以赛亚就讥讽地说，那你们就继续不断在这种情况里吧。但是以赛亚先知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这个问题是属灵上的，所以他说他们醉了不是因为酒，他们东倒西歪不是因为浓酒。以赛亚先知回到28章的第7节第8节这个醉酒的比喻，28章7、8节说这些先知跟祭司们因酒摇摇晃晃，因为浓酒东倒西歪，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错解末世谬行审判。所以在28章是用醉酒来描述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已经失去了属灵的洞察力，好像喝醉酒的人，喝醉酒的人他们没有清醒的头脑跟智慧，他们不能做出智慧的思考，所以缺乏这种洞察力跟见识。以赛亚先知就用这个来描述他们属灵的光景，好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在属灵上是没有这种清醒的头脑，在属灵上没有这种属灵智慧的思考，所以缺乏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见识跟属灵的分辨力。因此他说明他们喝醉不是因为酒，他们东倒西歪不是因为浓酒，真正的问题是属灵上的。所以以赛亚先知强调他们拒绝神的话，这是他们自己做的选择，拒绝听从神的话。28章这些北国的先知祭司们讥诮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好像在教导小孩子，令上加令，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我们上次看到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领袖们也是一样拒绝神的话，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的选择，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也就是选择了活在黑暗的里面，使自己的眼睛成为瞎的。但是以赛亚接下来又进一步说，虽然他们属灵的眼瞎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但同时也是神绝对的主权所做成的工作。这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以赛亚蒙召神是做一个预言的宣告，神说你去宣讲我的话，可是这个百姓他们听听不见，他们看看不见，而且神的话甚至要让他们心更加的发沉，更加蒙了脂油，耳朵更加发沉，心更加的，眼睛更加的眼瞎。所以他们不能听不能看，这种属灵的眼瞎是出于人的责任造成的，但是也是神绝对的主权做成的工作。我想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神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随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但另外一方面人有责任向神做出人的回应。当然我们就必须活在这两个好像以人的逻辑来思考是一种矛盾的真理的启示，这两个是在两个极端彼此互相矛盾，然而中间是有一个张力存在，所以我们就要活在这个张力之下。他们的属灵眼瞎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他们的属灵眼瞎也是神的主权叫他们眼瞎。所以接下来先知以赛亚说，他说因为 他就进一步说明，因为耶和华把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就是先知，蒙盖你们的头就是先见。以赛亚先知就宣告，这是神绝对主权所做的工作。为什么他们属灵上眼瞎呢？因为神把沉睡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我们到第32章我们会看，神也将要把圣灵浇灌下来。但是这在审判临到耶路撒冷之前，他们属灵的眼瞎是因为神把沉睡的灵浇灌他们，而且这里特别说是叫他们的先知眼瞎，是叫他们的先见头被遮盖起来。以赛亚强调，这一种属灵上的眼瞎跟迟钝是神绝对的主权所做的工作，而神这个绝对主权所做的叫他们眼瞎和属灵上迟钝，特别是使这些先知跟先见们在属灵上是眼瞎的，以及他们在属灵上是迟钝的。因为先知跟先见本来是神的代言人，他们从神领受神的话，他们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话，现在他们却成为属灵上眼瞎跟迟钝的人，所以整个国家也就因此就迷失了。先知跟先见不再能够对他们说神的话，不再能够给予他们属灵的引导，不再能够来帮助他们来转向神，所以整个国家就迷失了。而以赛亚先知接下来他就进一步说明，所以以赛亚先知说，所有的末世，神说所有以赛亚向这些百姓所宣讲的话，他们会看如封住的书卷。在古代这个书卷是这个动物的皮或者芦草，所以呢是这样 一长条，写好了就把它卷起来，然后用一个封印封条把它封住。所以如果这个书是封住的话，就是不能读的，不能看，除非这个被打开。所以你记得在启示录 第五章有一个有在天上有这个七个书卷被这个有书卷被封住了，于是使徒约翰他就大声的呼喊，因为没有人可以打开这个书卷，但是那位曾被杀的羔羊他把书卷拿过来，把这个书卷打开，所以就表示这个书卷就是可以被读。那这里以赛亚先知说，所有神借以赛亚先知所宣告的话是好像被封住的一卷书，换句话说只是进一步说明是神的主权所做的工作。神给他们的启示，神借以赛亚宣告的这个信息，就像前面这个信息他们听不明白，他们看也看不见，是像一本封住的书，不能打开来读。因此以赛亚先知就用识字的人这个比喻来比喻先知跟先见。人把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什么是认识字的人？就是这些先知先见的，他们本来是有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了解，属灵的见识，当然现在他们已经失去属灵的见识，但更重要的是这卷书是被封住了，所以不能打开。因此人把这个书交给这些识字的，交给先知先见，先知先见说我不能读，因为这卷书是封住了。于是有人就把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不识字的人就是指这些一般的百姓。 因为这些一般的百姓不像先知先见有这种属灵的见识，所以把书交给他们说请念吧，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识字，我们不会读。所以只是借着这样的方式进一步的描述，是神的主权，神绝对的主权做成的工作，以至于他们现在在属灵上是眼瞎是迟钝的。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先知进一步的斥责他们，不但属灵上是眼瞎的，而且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外表的敬虔。因此主说，这神又再一次自己做出这个宣告，他说因为这个百姓他们用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原文是有两个，这个百姓用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可是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神说他们用口亲近神，用嘴唇来尊敬神，当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唱诗歌赞美神，他们献上祷告赞美神，他们献上祷告感谢神，他们打开神的书，神的律法书，神的先知书，他们读神的话，他们的敬拜本身用他们的口，用他们的嘴唇读神的话，向神唱诗歌，或者向神做祷告。但是神说，虽然他们做出这样的敬虔的行为，然而他们的心却远离我。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心是代表整个人格的中心，包括情感、思想、意志。但是最重要的，这个心是我们做出抉择跟我们行一切事的动机的一个核心。我们的意志，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或者决定不做这件事，以及我们行事背后我们的动机，这就是心的所在。所以在圣经里面，心强调我们整个人的人格中心，但是主要是着重在心是我们人类做出抉择以及我们人类动机的所核心。所以一个人做出行动或不做出行动就在于这个心。这是为什么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个一生的果效是讲属灵上的、道德上的，不是讲今天你在地上你读书、你的学业、你的工作的成就，属灵上、道德上的。我们人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向这位创造的神交账，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他都要审问。所以呢，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当以赛亚当神宣告说他们用口亲近神，心却远离神，真正要说的是什么？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相信。悔改我们一再的说是一个180度的转向，是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从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从我们面向自己背向神，转为面向神背向自己。当我们转向神，我们把我们全人投身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全然的降服于他，信靠他，顺服他，倚靠他。所以心远离神，换一个说法，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只有外表，没有真正的实质。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人，我们很容易，我们的嘴会说，我们可以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我们的祷告词 非常的美丽动听，我们的生活照样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们没有过一个真正降服于神、顺服神的生活。这不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试探的时候跌倒，但是我们会立刻被圣灵光照，我们会再一次向神认罪悔改，转向神。而我们真的是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去明白神的话，我们去遵行神的话，是真正的悔改跟相信我们的心。所以其实这个心的问题，这个心的问题真的就是根本。刚过这个星期五，我又是没教课，这些幼小孩子们又花了一堂课，还是讲同样的问题，心的问题。我给他们的功课，有些人没有做，有些人做了放在家里面不带来。我说那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自己就是常常被圣灵光照，现在越来越多，所以常常被提醒。我无论做什么，就像刚刚我们唱诗歌，我唱的时候圣灵立刻提醒我，我要有意义的唱这些歌。当我唱圣哉圣哉圣哉，我的心真的是尊这个神是超然的，是有别于一切的受造物，是独尊独荣的。我唱的时候，我以前也会唱，我们唱诗歌是最容易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只要那个曲调旋律非常的美妙，我们会沉浸在美妙的曲调里面，我们不会去思想我们在唱什么。听讲道，我知道很多人常常听讲道就打瞌睡。你坐在这里为什么来？坐在这里为什么打瞌睡？你来了为什么要打瞌睡？心不在这里，所以根本没有听，拒绝听，其实就是拒绝听。因为开始觉得哦，魂游向外了，开始想睡了。你没有听，觉得很无聊很沉闷，你就开始打瞌睡，或者坐在这里开始思想魂游向外，听听听听听，已经在想明天我要去面试，我还有一些东西回去的时候我还要再加强一下，我们的心就已经走掉了。可是这些只是现象。我们崇拜迟到，为什么迟到？虽然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师母真的一再说还是迟到，迟到的人还是迟到。然后不迟到的人呢，坐在这里也不一定就是在听，打瞌睡的人也很多，这是真的。有一次有一个人要离开真理堂以前打电话给牧师，牧师啊，请你为我代祷，因为啊那师母讲道又臭又长，非常的沉闷，我啊真的是没有办法不打瞌睡。但是不是只有我，我还看到很多人也打瞌睡。其实我说这个话，这不是要责备人，就是好像先知，就好像我们的神是要领我们悔改。如果我们真的像这些以色列人拒绝认识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我们是不能逃避神的审判。我是看到我自己，也是神的怜悯，我真的是被神光照，就是很多时候看到自己的祷告，尤其我们在敬拜赞美的祷告、认罪的祷告，我们就一直说，说完了，神真的让我看到，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谓不知道，就是说说完了，可是我没有，我的生活不是像我说的，我祷告了这么多，回头真的是忘了，不知道刚刚自己祷告了什么东西。所以我不要做这样的事，可是我没有能力，我就求主帮助我。我真的是求主让我说的东西是从心，是我真正从心里面，这是我从心里面说，也是我要去照我所说的去生活。不但 神责备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百姓是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转向神。同时他说，你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人的吩咐，敬畏神是生活的方式，敬畏神不是嘴巴说很高的属灵的这些知识。智慧书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说明敬畏神真正的意义，但是基本上敬畏神原文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是对神存着真正的惧怕，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神是圣洁可畏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这种敬怕，对神的惧怕不是仅仅惧怕神的刑罚，由于神也启示他自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宽容我们，不断的宽容我们，不轻易发怒，要领我们悔改，好让他可以提供拯救的恩典，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真正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悔改的人，他转向神，他竭力的学习认识神，他最害怕的就是得罪神，他最渴望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敬畏神是一个生活方式，包括正确的认识神是谁，神的旨意是如何，神的命令有哪一些，而且把自己完全委身的，这是完全委身的，所以是一个心整个做出的一个选择，一个方向的转向，把自己完全委身的以此来作为生活的准则。因此敬畏神的人远离恶事，可是神说他们敬畏我，这是一种假的敬畏，因为他们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现在遵守神的话被减低为只是遵守人的吩咐，我们用很多的传统，用很多的制度来为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来画上一些框框规条，好像就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为了要帮助百姓遵守律法，他们就制定遵守的细则。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一些制度，但是我们必须很小心，我们必须真正知道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我们不要把我们所学习的东西变成 do's and don'ts。 我们很容易就是认为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爱神的，他就应该是每一个礼拜都来参加主日崇拜，参加主日学，他就应该是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他就应该在教会很热心的服侍。我们把它变成只是这些做什么不做什么，或者说我们定的什么样的才是一个敬畏神，我们所定的一些我们的标准，而不是真正谦卑的去委身，把自己完全委身一身。所以我星期五还跟佑说，我说师母阿姨，我做环保，我为什么做环保？因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今天这个环保是一个已经威胁我们人类的生活，但是我说我做，我是从心里面为主做的，所以我就不偷懒。如果有些人可以看到，我常常在教会的垃圾桶捡一个空瓶子出来放到这个回收的里面去，我常常捡到周报，有些时候是我们的，有些时候是Fellowship Bible Church 或者是讲义，我给他拿起来放回我的包包，我带回我的家，放在我的回收的纸袋里面。我说我真是做这些从心里面为神做，所以我不偷懒。我昨天在把我们自己的那个冷气 中央冷气外面那个要过冬天把它包起来。我在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就是哎呀擦一擦，赶快擦一下。可是我擦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用心的把它擦干净，因为我这是为神做的，我整个生活是为神，没有什么事情我不是坐在神的面前，我真的是彻底的把它擦干干净净，然后我用塑胶布把它包好。我只是举一些例子，但是我不能说我就是完全的。我们读经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有灵修，我们的读经就是赶快完成读经，完成这个义务。所以每一次我一打开圣经，我灵修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就跟我自己说，不可以匆忙，不可以匆忙，把心放着，好好的专心的，不想别的东西，用心的把自己的心对神打开，读神的话。祷告也是一样，谢饭祷告，我们的谢饭祷告最容易匆忙了，因为要肚子饿死了赶快吃，又很容易变成形式，对吧？谢谢你，感谢你赐我饮食，阿们，可以吃了，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所以耶稣就用这个经文来责备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的假冒为善。今天我们也真是一样，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转向神悔改。我们没有能力，神能，他已经给我们这个救恩。因此既然他们做出这样的行动，他们只是以外表的敬虔来取代真正的对神的敬畏和真正与神的关系，因此神宣告他也要做出行动。他说，所以我要在这百姓中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的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神宣告他要行奇妙的事， wonderful， 奇妙又奇妙的事。我们上次28章最后，万军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 wonderful counselor， counselor 就是谋士的意思，Wonderful， 奇妙，它是奇妙的谋士。所以神说我要行奇妙奇妙的事。在圣经里面，神行的奇妙的事包括两种，一个神以大能来拯救，神行奇妙的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神行奇妙的事叫红海的水分开，叫他们走干地过红海，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军队，神行奇妙的事。但是当神的百姓悖逆不肯悔改，神就转作他们的敌人攻击他们，叫他们惊讶，叫他们看为稀奇，看为很奇怪。这就是上次八章二十一节，神说耶和华说他要兴起在披拉新山，发怒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工作，就是非常的工作，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在这里的上下文，神说他也要做出行动，所谓奇妙的事还是指向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百姓，正如前面我刚刚说的28章的21节。因此神说他们智慧人的智慧要消灭，他们当中的智慧人以为到埃及去求帮助，用人的方式，人的谋略可以救他们脱离被外邦国家所毁灭，但是神说我要废掉这些智慧人的智慧，这些聪明人的聪明。神的智慧永远是超越的，是无法测度的，人不能够把神框在我们人的框框里面。无论是神的作为，无论是神的时间表，无论是神做事的方法，不是神做事的原则，神做事的原则是不改变的，只是每一次他怎么做，他永远有超越的智慧，永远不会按我们人所想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容易犯的错误，也是我过去常常犯的错误，现在我真的是常常提醒我自己， 我不可以把神限制在我的想法里面，我的计划里面。我要把我自己敞开，我完全敞开，让神随他的意思来行做万事，他所做的真的是奇妙。我常常说，这也是我深刻的感受，原则不变，但是神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环境，他永远不会按我们人所预测的来行事。如果他是照我们人所期待的、所预测的来做任何事，他就不是神。可是我们人就喜欢把他框在我们，叫他 under 我们 subject， 我们让神服在我们的下面，按照世界的形式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所以神要废掉所有人地上的智慧。因此使徒保罗引用这节经文来讲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在哥林多的前书第一章，使徒保罗说，这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可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他就引用了这段经文，就如经上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可是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总为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以为去依靠埃及的帮助，或者亚哈斯王以为依靠亚述的帮助，人的智慧以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绝对的安全的保障。神说，我要废掉你们的智慧所做出的为自己建造的宝藏，我要把它完全的废掉，毁掉，叫你们知道你们的智慧是愚拙的，除了来信靠我。他们不过是要得一个地上的拯救，耶路撒冷城的得救。使徒保罗说，今天我们人，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我们可能走不同的宗教的途径，我们的目标岂不都是要想要得救吗？有些人是想要寻求可以这个长生不死，或者转世投胎的时候可以有好一点的这个将来的将来的这个投胎的一个新的好的一个遭遇。不管是什么，我们人类想要靠我们自己，或者你什么都不信，你什么都不信，你只信你自己，人定胜天，用自己的办法要去达到自己想追求的东西，尤其是以为我们可以救我们自己。神要废掉所有人的智慧，神用的是我们看为愚拙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这是绊脚石，因为十字架是代表咒诅，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他们不能够明白基督钉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拯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希利尼人要智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成为基督徒，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在靠自己，我们定我们觉得敬虔的标准，我们靠自己立志为善去达到神要求的爱心，神要求的温柔忍耐。我们错了，我们只能够依靠神，唯一的 得救的途径，就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他如今完成救赎，他把圣灵赐下来，使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圣灵，我们可以经历耶稣的拯救带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有一个可以不再悖逆，可以活出一个不再悖逆完全顺服神的一种生活。所以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的，我们不可能脱离我们的悖逆，除非我们转向神，悔改转向神。悔改是神要求我们的，我们的悔改也必须是每一天的，是坚持到底的，那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拯救的大能。所以盼望我们真是能够不要被自己所欺骗，不要被我们自己外表的宗教所欺骗，也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靠人的智慧，我们把人的智慧当成是属灵的智慧，其实在属灵上我们是完全的瞎眼，属灵上我们是迟钝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情况，我们可以转向神，他蛮有怜悯，蛮有恩典。唯一得救之途就是投身在神的恩典当中。请大家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说你的话，真是像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我们的骨髓与骨节，能够将我们的心思一念刺入敞开。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除掉我们的骄傲，除掉我们的悖逆，领我们悔改。当我们每次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真的是看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说的，都是针对我们说的，没有一句话不是我们可以忽略的，都是我们需要的。你让我们有这样的谦卑，我们说神啊，你真是来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来向我的心说话，好叫我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持守对神的信心，我们跟神如此的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因此我们的读经祷告不再是形式，那真的是我们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关系，去认识神，去明白神的旨意，也是去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过一个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